今天罗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看啊，上帝的羔羊，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我们诗班的献唱，我们的进步成熟，慢慢有了一个这个雏形出来了。教会虽然小，人数虽然少，但是很多事工我们一样可以做。我脑海里面一直记得我们古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是这个秦朝末年的时候，那时候秦国这么强盛，灭了六国，一统天下，自号是始皇帝，第一个皇帝，你看他多厉害。那么那时候楚国的移民啊，楚国的亡国奴了，他那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楚虽三户，楚国啊只有三个大姓，所以楚虽三户啊，并不是只有三户人家哈，是三个，他是以这个做代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哇，我那时候读的时候，你觉得这句话里面的气派很大的哦，是不是？哎，果然亡秦是楚，哎，是西楚霸王，是这个楚怀王的义弟，这个西楚霸王，这号在楚国的号令之下，把秦朝给灭了。我想到这一句话是联想的，我们虽然小，我们虽然少，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很中规中矩，慢慢更加的成熟啊！所以我们依靠主，仰望主的恩典。那今天原先我有自己的一个安排啊，照着罗马书，我们慢慢一段一段的讲过去。但是我今天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圣诞节来临啊，所以我特地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一句话，我们刚刚已经读了。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个小字可能写作背负，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里面这一句话特别的，看哪，上帝的羔羊， Behold the Lamb of God， 在韩德尔所写的那个弥赛亚主曲里面就有这一首歌， Behold the Lamb of God， 它有好几重的那个男生女生的那个整个的合唱轮唱重唱，非常的优美。那这一句话不是说我们喜欢那个歌我们来弹，我们要从这一句话里面希望能也帮助再一次使我们认清上帝他的救赎的恩典，赐下他独生的爱子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这就是大好的信息。这大好的信息可以从很多层面很多角度我们来分享，我们来思考，我们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温暖起来，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光照，使我们整个灵能够再一次被振奋起来。这里面讲说看哪，老实讲这个字眼啊，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我们刚刚的起印经文就读到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看哪，那羔羊，站立在宝座前的羔羊，曾经被杀。看哪，这个字眼，这个词汇 Behold 这个词到处出现，刚刚好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有好几次，我特别要举两次啊，做一个对照。这两次都是谁讲的呢？都是比拉多讲的。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大祭司、守殿官、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控告耶稣，耶稣被卖了，被捉拿，带到衙门受审问，比拉多就指着主耶稣说：看哪，这个人。那这一句话是一个带着有 从人的认知，从比拉多他自己的认知，比拉多他认为他是这边最高的行政长官的，这一个呢是阶下囚，这一个是你们送过来的，看哪这个人带着有啊无比的轻蔑，因为他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位到底是谁，之后他才感觉到有点惧怕。为什么？因为听他为真理而生，他的国不属这世，他来这边是做王的，他心里面就有点而开始战惊了，不知道到底这一位到底是谁。又听到说他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等到他审问鞭打，把他戴了荆棘的冠冕，披了紫色袍带出来的时候，他对犹太人再讲了一次，看哪、你们的官，你们的王，更带着有啊轻蔑的、嘲讽的、侮辱的。为什么？因为他要侮辱这些犹太人，你们被我统治，你们不要想有任何找机会来生乱，你们的王现在呢被鞭打、被定罪、被审问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看哪、你们的王。这两句话刚刚好用到了字眼是一模一样的，看哪、这边第一章二十九节看哪、但是底下的内容完全不同，你看到没有？看什么人讲，看什么身份的人，看这个人对他所指着的那个对象的认识到什么程度。比拉多完全不把耶稣当摆在眼里面，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就是看哪、这个人。偏偏不巧到了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后，十九世纪新派的神学兴起来，所有的人，很多所谓的一流的圣经学者，他们所有的著作里面差不多都有一部分是牵扯到 historical Jesus 历史的耶稣，要为耶稣来写传记，要来追寻历史里面他们所认为真正的那位耶稣，不是圣经里面的，是真正历史里面的耶稣。他们以为圣经里面所写的是加油添醋，是已经把它包裹包装了，那不是真正的历史里面的耶稣，所以他们都要写传记。所有你能够想得到的大哲学家、大神学家，大概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会牵扯到这一块，都要提到这一块。那么很多人呢，写耶稣的传记，你知道用什么名字吗？就用 AK Homo 这个拉丁文 ECCE 看哪、Homo H-O-M-O Homo 就是指人呢、Homo sapiens 这个就是站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哺乳有脊椎动物这个站立起来的这个灵长类 Homo AK Homo， 他们就用这个字眼呢做耶稣历史的耶稣这个传记的书名。不单单是欧洲大陆，连英伦三岛也有，德国、法国、英国都有人写。到了十九世纪末，十九世纪末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用同样的名字，但是他不是讲耶稣，他讲他自己，他以写他的自己的自传。那个人呢，就是尼采，在他疯狂发疯之前呢的大概那一两年，他写了他自己的自传，也用这个字眼 AK Homo。所以你从这些对照摆在一起啊，就更要促使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基督徒有信仰认识主的人，我们再来看这一句话，我们再对照比拉多所讲的，我们再来对照历史上曾经有人用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句子啊，比拉多口里面所讲的句子，我们来摆在一起做个对照，要从这里面来坚定，重新肯定，重新奠定好我们自己的信仰，对主耶稣的认识。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一卷，在座的有很多，我们都每个礼拜参加唐牧师的讲经，就正好是讲约翰福音，所以我现在在诸位面前来讲这些东西啊，有点班门弄斧了啊。这个讲到有的时候，你们一听就知道啊，这个是唐牧师的内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当作是一个复习啊。如果有什么听了你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得到造就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心意，这是我们真正的态度。 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他的写的笔法是很特别。他一开始讲到永恒的太初的道，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位他所要讲的，所要指着讲的，他的名字叫什么。一直到了他的序言，他的开场白要结束的时候，他才说律法是透过摩西传下来的，但是这一位呢，他所带来的是什么？是恩典与真理。恩典与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才把耶稣这个名字摆下来提出来，到了第二十九节，第二次到了第二十九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次日，约翰，这是这里的约翰是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第二次提到耶稣，所以他的笔法是很特别的，好像刻意要先不要马上把这个布幔给拉开来，好像刻意先介绍了，先提了，慢慢慢慢把那个灯光照射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一位他带来恩典与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他看到他过来，上帝的羔羊。另外呢，你不要小看这么第一章，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这第一章好像讲到这里一个高潮，过去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挑选他的门徒。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单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后半段，从第二十九节开始，这个后半段里面呢，你不要小看，透过主耶稣，透过施洗约翰，透过门徒们，他们与主耶稣的对话，他们之间彼此的谈论，彼此所讲的，主耶稣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称谓合在一起，就一共把七个不同的对主耶稣的称呼把它讲出来，一个一个讲出来的。施洗约翰第一个二十九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看哪，上帝的羔羊。这是第一个，我们对主耶稣，对这一位他要用一卷书的篇幅来介绍，用一卷书的篇幅来讲论，来记录这一位他是什么样的身份。第一个，上帝的羔羊。第二个呢，他也是施洗约翰讲，施洗约翰讲到第三十四节，他说我看见，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那证明是什么意思？这证明其实就是见证的意思， testify to Jesus to be son of God 他来见证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证明，并不是说他有很大的一些证据啊，他有很高超的逻辑的那个理论可以来证明，不是，他来见证。他说我看见了，所以我来见证，我来见证这一位呢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一边提到了用的称谓是上帝的儿子，有一些古卷啊，他用的词汇是 the chosen one of God， 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用的那个口吻很像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他提到了这么一段话。以赛亚说，是所扶持，我所喜悦，我所拣选的那一位。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你看他这边讲到谁？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大概一两年前我们曾经就着这一段我们有过一段的分享，因为这里面一连几个是不不不，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江残的灯火，这个芦苇 他不把折断，这个江蚕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也不灰心，他也不上胆。一共有七个不啊，这个大家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好好来思考那一段里面所讲的。那一段所讲的是谁？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四节，就好像在模拟，在重述以赛亚四十二章里面的口吻。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所拣选的，他所扶持，他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一位啊。所以这边是第二个，第一个上帝的羔羊，第二个看哪，上帝所拣选的。第三个呢，是施洗约翰再过一天看到耶稣走过去，他就对他的门徒讲啊，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呢转身就离开他们的老师啊，跟着耶稣去了。这时候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什么对话呢？他就问拉比，问夫子哪里住。这里面的对话很有意思啊，当然这里面的对话我相信是择要记录下来的啊，因为他们之间可能又讲交换了有一些这个问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话，但是只择真正的精要精华把它记下来。所以他们问什么？他们问夫子，问拉比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这是第三个。等到这两位啊跟着耶稣了，其中有一位安德烈，另外一位呢没有写名字，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位啊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这个安德烈呢，他就跑去找他哥哥了。这边没有提到约翰有没有去找他的兄弟雅各，约翰跟雅各是兄弟，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这个安德烈就去跑去找他的哥哥彼得。约翰通常啊提到他自己的事情他都故意不写下来的，但是好像字里行间暗示他也跑去找他的兄弟雅各了，因为这边没有提到雅各怎么跟随主的啊。其实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你说怎么看出来？你看哈，我们来看第四十一节，这个安德烈他这边写什么呢？他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先找了哥哥西门，后面呢没有讲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那个我相信呢就是约翰后来跑去找他的兄弟雅各，可能呢啊他故意把这句话把它隐藏起来啊，这是我们的一种揣测推断啊，这个比较不重要。不过你大概可以想啊，这些人跟着主，知道这一位是他们原先的跟从的老师口里面所见证所指的这一位是上帝的羔羊，这一位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就跟从了，他们跟从了，赶快就去把他们的兄弟，他们最亲的手足赶快找来啊。所以安德烈找彼得，雅各寡妇找约翰找雅各啊，寡妇起来。那么他对他的哥哥怎么讲？他说弥赛亚那一位啊我们遇见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第四个在这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后半部，从第二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五十一节，这一段里面呢所提到的七个主耶稣的称谓中间的第四个，把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份就透过这些称谓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快读过去了，散乱得很啊，一会儿提到安德烈，又是找到了这个西门彼得，然后又找到了拿但业，又找到了，哇，好像很散漫的样子。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其实会注意到这一章的后半段其实很重要，因为它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把这一位，把他要写的这一位，他的身份，就透过这些称谓，一个一个把他提出来了。上帝的羔羊，上帝所拣选的，是拉比，是夫子，是弥赛亚。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好，那么接下来呢，拿单叶口里面一个一个来哈，找到了之后呢，跑去找腓力，找了腓力之后呢，再腓力又来找拿单叶，然后就提到了说这一位啊，这一位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一位是谁？这一位是上帝的儿子，从他的口里面再讲出来，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王。来，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四十九节。第一章第四十九节，这个拿但业心里面也很直爽，他想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了啊。那种小地方，你知道，我从小我从来没有回过我自己的祖籍的老家，但是我听我父亲讲，我父亲从浙江的那个中部一个小镇小县城出来的，现在据说已经改观了，但是他那时候60年前70年前那时候是一个很落后很这个穷乡僻壤，所以他常常讲，他说那个是山洼子里面那个丘陵地带，那个小小的一个小城镇，那种从缙云出来，所以我在想缙云能够出什么啊？缙云还出不了什么嘛，对吧？金华还出火腿了，对不对？那缙云就在金华旁边，缙云出什么？大概就出一些土产吧，啊，可能像是那个韩吉那种地瓜之类的东西啊，那种经济作物没有什么值钱的，很自然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拿撒勒能够出什么？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所以这个拿但业也很直爽啊，拿但业。结果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他说真的，我想这句话里面有某种的可能有反合的意思在里面了、啊，真的不会出什么好的啊。不过呢，你以色列人在你里面没有任何的虚假。他用到了字眼哈、啊，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雅各。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跟雅各两个名词的所含的意思刚好有天壤之别的啊。雅各呢是去夺取的，雅各所想到的就是什么？去夺取，去抢过来啊！出来的时候稍微慢一步，所以他抓了他哥哥的脚出来，不甘愿嘛，抓他哥哥的脚出来，所以呢就取名为抓取，就是雅各。那雅各呢是狡诈的，以色列呢完全不一样的意的含义的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从那里面来分享、啊。他说：“你说的对，真的。不过呢，你是一位以色列人，里面没有诡诈，那个诡诈其实就是 Jacob， 里面没有诡诈，里面没有雅各，你是以色列人啊。以主耶稣讲也很好像有他的这个弦外之音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好，所以你从这边呢、啊，一个一个带出来，讲到什么？讲到上帝的儿子。第四十九节，你看这边怎么讲？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第五、第六了啊！你慢慢把它记下来。第五、第六都出自拿但业的口，你看到没有？都把主耶稣他的身份介绍出来。那最后一个呢，是主耶稣他自称他自己，主耶稣留给他自己，他自称的称什么？人子。他讲，他就对拿但业讲啊，因为我对你说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天开了，上帝的使者啊，上去下来，在哪里？在梯子上面，在人子身上。雅各所做的梦是梯子，天梯啊，天开了，所以他有醒来之后，他很惧怕，他有一个觉悟，上帝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所以雅各有的时候在不经意当中也吐了真言了，他真的不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了。他想这个地方穷乡僻壤，前不八村后不八店，躺在那个石头上面枕着在那边睡觉啊！因为他不像他哥哥，他哥哥一天到晚在外面打猎，到处跑，随遇而安，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安顿下来搭个帐篷。他呢， 从小整天住在帐篷里，他很少出外跑，出外到处乱跑的，所以那一天他不得不跑，逃亡了，要离开他的家往巴旦亚兰去，所以他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看着天光是不是将暗，应该找个地方好好歇脚，他不晓得，乱跑乱跑，就半夜里面跑到那个旷野，他只好随便找一个石头枕着在那边睡，上帝的怜悯一样临到他，在梦里面他就见到天开了，上帝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面，有通天的梯子，那这个他这边主耶稣用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梦的意象，讲到的是什么？人子身上。好，所以你看啊，约翰福音很不简单了，单单这短短的半章的篇幅啊，就一而再再而三把主耶稣的身份，把主耶稣我们对真正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把它列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正题来，这边呢，有的时候我们读约翰福音最感到困惑的就是它跟其他三卷福音书在某些地方好像兜不起来的感觉啊，因为前面的福音书都讲到主耶稣到了约旦河边，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接受他的洗礼，这边没有提啊。啊，这边事实上啊，你这样想，耶稣基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为什么？因为理当尽诸般的义，理当尽这个礼，所以他受了洗。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耶稣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时间多久？40昼夜，他就禁食，他40昼夜饿了，那个时候魔鬼来了，撒旦来试探他。等到主耶稣再回来，你想想看啊，40天来回加在一起大概6个礼拜了。所以其实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从第19节开始啊，大概一直到第29节，一直到第30节，大概都在这6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从一开始啊，第29节这边讲次日，次日，那次日之前的那一日是哪一个呢？就是有利未人跑到旷野，跑到这个施洗约翰那边去问他，那一段也写得很精彩啊。那一段这些利未人受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打发来，他们就是一个使命，就是一个任务，就是要摸清楚到底这一位他的底细是谁，他的底细是什么啊？为什么他凭什么权柄在这边为人施洗呢？所以他们就来了啊。那一小段啊，里面谈的用几个字把它浓缩起来，他们就问你是施洗约翰，说我不是。讲到最后呢，施洗约翰说我是那旷野呼喊的那一位，我是用水施洗的，他是。所以这一小段里面啊，你就用你是问号，我不是，我是，他是，你就用这几个字啊，你就把整一段的重要的意思就抓住了。这个事情表示说，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他所差来的人，上帝所差来的人，在他的侍奉的场所受那些宗教领袖的质问，来盘问他，盘问说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盘问你根据什么权柄来为人施洗。这个事情之后次日好了，次日耶稣从旷野回来了，从旷野回来，施洗约翰看到就指着耶稣，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把29节一直读到35节36节，你把这些整个连贯在一起啊，你会注意到施洗约翰的侍奉，你不得不在主的面前啊，一个很尊敬的态度啊，来佩服。我们2个礼拜前唐牧师讲到第三章的第30节，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人告诉施洗约翰说，你以前所指着见证的那一位 他也为人施血，而且人都跑到那边去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兴旺，你呢好像人越来越少，原来你的基础没有了，被拆掉了啊！这种话当然有的时候不容易听的，听到里面去很刺耳的，很难过，扎心的，是不是？有时候如果你心里面你心不正，如果你是一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想要侍奉，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好像这个事业，自己的这个王国，自己的影响力，你听到那样讲这样的一句话，就变成一个挑拨离间的话了。但是施洗约翰他怎么讲？施洗约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哇，很伟大的话。事实上在这一整段里面，从29节一直到36节里面所经历过，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施洗约翰他的侍奉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来见证主，他来见证主。那差我来的告诉我什么样的记号，我看见了，我就为他做见证，我就证明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他是上帝的羔羊。第二个呢，他要让人来认识主的身份，认识主的工作。我为用水为你们施洗，但是那一位我看见的那个记号，圣灵降临住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是那一位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的。所以施洗约翰他的侍奉，你可以注意到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见证主；第二个重点，让人认识主；第三个重点也是可能最难的，是把人引导到真正那一位他所见证、他所介绍、他所指着所见证的那一位主的跟前。换句话讲，原先他所收的门徒，他要打发他们到那边去。这些安德烈、约翰这些人原先可能都是他的高徒哦，是他的核心的。你从哪里感觉出来？你从这里面所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三十五节那边，你就感觉出来。为什么？因为再次又隔了一天，约翰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个时候很可能是一大清早，没有群众围着的，他看见耶稣从旁走过，他就对着两个门徒讲，他就对着这两个门徒讲啊，看啊，上帝的羔羊。那这两个人能够跟着老师跟这么近，那你想，那一定是核心里面的，一定是很得意的门生呢。而这两个转身就走了，哎，他们说，哎哎，你怎么跑掉了？怎么没有礼貌？跟着我。不可以啊，没有。他所做的最让我们受感动的，就像他在第三章所讲的那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人都到那边去，那是理所当然，本就该如此。因为什么？他才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而已。所以这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胸襟，他真正知道他来做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见证主，使人认识主，引导人到主的跟前。这是施洗约翰所留给我们的典范。你说伟大不伟大啊？那么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他提到了他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真正讲出来了。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讲的，看啊，上帝的羔羊。这一句话，看啊，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除掉世人罪孽，这一句话一方面兼顾他所传讲的信息，兼顾他所做的事工，我等会详细讲。另外呢，好像 echo， 好像呼应回声呢，使徒保罗大概至少有这个十年的间隔，使徒保罗他所讲的，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说怎么样看？很多人要传，喜欢传什么？喜欢传一个丰富的基督， 很多人喜欢传一个医病的基督，很多人喜欢传一个大能的基督，这个题目太好讲了，这种信息大受欢迎，到哪里去有谁不喜欢丰富的基督，有谁不喜欢医病的基督，有谁不喜欢大能的基督。结果呢，保罗他讲，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对照，有的人强调神迹，强调能力，有的人强调智慧，强调哲理，强调智慧，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十字架，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人看是愚蠢，人看是软弱，人看是羞辱，但是对我们来讲啊，那是真正的荣耀，那是真正上帝的能力，真正上帝的智慧，他的救赎，他的公义，他的圣洁都在这里啊。那这个施洗约翰他所讲的是什么？他所讲的就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含义，看哪、啊、上帝的羔羊，他对着众人讲，看哪、啊、上帝的羔羊。他大可以从旧约里面挑选很多很多很冠冕堂皇的、很好很吸引人的那些词汇，他没有。很多人读到这一段，他们就来思考这个上帝的羔羊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有的人想大概是这个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要去献祭，上帝的使者喊住他说住手，不可以，不可以伤这个童子一根毫毛。那这时候他突然注意到，原来树梢边绑着，原来有耶和华山上已经有预备有一只山羊在那个地方。有的人认为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有的人想这个应该指的是逾越节，犹太人在第一次守逾越节要出埃及之前所杀的那个羔羊。所以很多很多，有好多不同的，有好多不同的解说，说这个羔羊到底是指的什么？上帝的羔羊。老实讲，上帝的羔羊这个片语，全本圣经以前没有提过，在这边头一次，这边第一次用到上帝的羔羊，讲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启示，那是真正一个开始，新约把旧约要结束了，新约要开始，那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新的启示。所以他领受的是看哪、啊、上帝的羔羊。而使徒约翰所用的里面也有一件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所以你在想同一个人写，那么他提到羔羊大概都用同一个字啊，对不对？假如我们大概都会用同一个字，偏偏不巧啊，我们刚刚所读的启示录里面用到了启印经文，用到了好多羔羊，羔羊，有没有？那个羔羊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好像有意把它两个分开来，一个是基督道成肉身，他第一次来，他的身份是什么？是赎罪的祭牲，是要来背负，要来除掉世人罪孽。而在勇士里面，在荣耀里面，你所见到的，那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那是什么身份？那是羔羊，愤怒的羔羊，要公义来追讨，要来审判，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有另外的一种，他真正得荣耀，有权柄，能够把那启示给解开来，把那封用七印封严的那个书卷，他可以打开来，他可以看，他可以讲，别人没有任何一位有资格。那好像圣灵感动使徒约翰，他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就用了不一样的字眼，隐约当中好像有这样的意思在那里。所以这里面上帝的羔羊一个新的启示，告诉我们真正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基督，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一位拉比，这一位夫子，这一位以色列的王，真正最重要的，他到世上来，那道成肉身，他第一次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成为赎罪的祭牲。世人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很少人真正明白他来为了什么。 他来要成为救主，他来为的是以上帝羔羊的身份要把罪孽给除掉，要把罪孽给背负抛弃到远处的地方，丢在无人的旷野，丢到深海里面去，把它涂抹，把它遗忘掉。上帝，那这是施洗约翰所讲的，那么跟他所传讲的信息又有什么关联呢？这里面如果在施洗约翰的施工记录下来啊，没有这一句话的话，没有这一段的话，你会感觉到施洗约翰的那个他的真正来的 mission， 他真正来的那个使命，真正来要完成的那个差事，就感觉上好像少掉一块，少掉一块很重要的一块。怎么讲？施洗约翰来，他传什么？他传悔改的洗礼，他用水为人施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传悔改的洗礼。底下有一句话，死罪得赦，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这句话，但是马太福音里面有那么一句很严厉的话，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如果停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会想说，哦，原来人悔改那就一定也要凭自己的努力哦，我一定要表现出来吗？是不是这个周厨啊，除三害，他一定要吗？上山把这个老虎杀掉了，一定要下海把那个蛟龙给斩了啊，除三害嘛，为地方上除三害，我一定要有一些行动的表现来与我这个悔改的心来相称。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等到了马可，到了路加，他就有这死罪得赦，就这是四个字，讲到说传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如果我们停在那个地方，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问号出来了，悔改的洗礼就能够死罪得赦吗？牲畜牛羊牲畜的血都不能够死罪得赦，都不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反而是年年每一回每一次提醒我们，提醒人，提醒我们有罪，提醒我们到上帝的跟前，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办法，只能靠近，不能够真正近前到他的面前来，不可能。那他用传悔改的洗礼，用水为人施洗，真正能够达成死罪得赦吗？所以我们加上约翰福音这一段记录配合在一起，你就知道原来真正死罪得赦的也不是那个水，也不是牛羊牲畜的血，真正把罪的问题彻底解决的，因为他是上帝的羔羊。所以你看，你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啊，就让我们有一个很完完整整对福音的认识，对主耶稣基督他来真正他要成就完成的是什么。所以在圣诞节的这个要来临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复习，再一次来坚固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大能的吗？是。他是君王吗？是。他是夫子，他是老师吗？是。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吗？是。上帝的儿子。那有一件我们最最需要认识，需要明白，就是他来，他要成为上帝的挽回祭、赎罪祭，把我们挽回回来，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使我们回到上帝的跟前，真正把罪、把拦阻、把这个仇敌，我们与上帝做上帝的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把它除掉。这是我们要与人来分享大好的信息里面最核心的。盼望这一段分享能够使我们把有一个新对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约翰的工作给我们的典范有一个重新一个新的认识，重新的一个肯定，也成为我们自己侍奉，我们自己参与服事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准则。见证主，使人认识主，引人到主的跟前，而里面最重要的信息要像保罗一样，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从圣经里面，从你所差来的施洗约翰 的见证里，我们也再一次得着激励，得着帮助，再一次奠定我们在福音真道上面我们的认识。我们要感谢主，你到这世上来是以上帝的羔羊，要背负，要除掉我们罪孽，到世上来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又照着经上所说的，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也引导我们，要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跟随者，来宣扬，来介绍，要领人到你的跟前。求主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心智，重新在主的面前立定我们的心愿，要把自己奉献在主你的手里，做福音的使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